剧不剧透
可能会哦，
客不客语
好夯你
挑上你挑下来，
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
剧透客语，
剧透客语，
剧透客语
Let's go我发现呢、我生活中在近几年出现很多这种沉浸式体验，不管呢是艺术表演啊，或是展览啊，或是游戏啊，甚至教学，以及一部电影的推出，宣传上也要搭配一下沉浸式体验展，只要主打这个沉浸式体验就很吸睛，会让人想要去体验一下，然后门票直接给他买下去，有没有？
直接给他买下去，因为这是现在的趋势啊。沉浸式体验呢，就是指让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情境中的体验，借着使用数位技术或环境，例如虚拟实境 VR、 扩增实境 AR、 混合实境MR 或投影技术，听起来好像有点难、
对啊，好多 R 什么 R 什么 R 什么 R 的
打造出接近现实的情境，使使用者呢体验时完全投入，产生共鸣。是说为什么要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沉浸式体验呢？因为我觉得看电影也算是一种沉浸式体验、大家想想看，你买一张票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座位上，
好黑好黑，
双眼盯着荧幕，耳朵听着环绕音响，又或者刚好上映的电影有 IMAX 版本
哦，
哇，你真的很会做音效哎。
然后呢，然后呢？
例如说像是台北的大直美丽华的影城，是不是有那个 IMAX 影厅？你有去过吧？
有有有有有。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它的荧幕比较特别，它荧幕宽度是 28.8 公尺，高度 21.16， 所以其实真的是超大荧幕欣赏电影，我觉得。坐在那边看电影比较文艺一点的感觉，就是你在黑暗中与创作者对话。
Oh my god，
我有夸张吗？
有一点但是呢，我们刚刚是没有在打广告的哦、我们只在说透过 IMAX 来看电影的话，可以让我们沉浸在电影里面的剧情、尤其是看那种声光效果十足的大片啊，一定要来看一下 IMAX。 例如说
如果说要好好的沉浸到电影剧情里，我觉得 3D 电影可以尝试
哦。
只要戴上 3D 立体眼镜，坐在电影院里呢，这个搭配这个杜比环绕音响，
哇塞、
对蛮多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视听享受。说到 3D 电影，最经典最成熟的代表作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
阿凡达。
阿凡达
我知道、我还知道他第二部是水之道，我可能还知道他下一部是火之道。
好，
还有他可能下部是，你说
我如果没有阻止你，你其实也玩不下去这样的谐音梗吧？
因为我可能就继续不知道
那我就谢谢你知道吼。好的，那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导演呢 James Cameron 这个阿凡达系列呢是 3D 电影的标杆跟领头羊。总言之，他的续集什么
水之道
已经在 OTT 平台上面上架，所以呢，如果说没有去电影院看的朋友，在家还是可以欣赏，虽然不是 3D 的版本，但视觉效果仍然非常的惊人，而且看了以后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导演，那就是 James Cameron。
我佩服他花了13年来拍续集，而且呢，甚至把这 3D 电影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了。
真的真的，我觉得无论是票房啦，或者说电影技术，是真的有很多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先讲票房好不好？从票房来说哈，大家来猜猜看呢，哈，这个影史上，不算通货膨胀最卖座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既然我们会这样问，那当然就是阿凡达啦，对不对？
没错，就是阿凡达首部曲。它除了是 3D 电影的经典代表作之外，在2009年推出的时候，票房打败了蝉联12年的铁达尼号，也就是导演他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 直到2023年啊，全球票房第一名还是阿凡达首部曲哦，而且呢目前阿凡达第二部曲水之道则是全球票房第三名。欸，为什么要一直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光是全球卖座前五名，他一个人就包办了三名。
补充一下哦，第二名呢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第四名呢是铁达尼号，第五名呢是星际大战原力觉醒。哇，简单来说呢，这个詹姆斯科曼隆导演就是大家说的一直突破自我的那个男人。还有我发现导演也是很爱用 Jack 的那个男人。
什么意思？
因为我此时此刻发现一件事，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说，欸，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过了13年后才发现。欸，发现什么知道吗？
你不要弄那么神秘，我跟你等一下讲出来没有什么你就知道。
我觉得这个蛮有什么的，欸，我觉得有关联性，就是阿凡达男主角的名字跟铁达尼号男主角的名字一样是 Jack 呢。
哇塞，好惊人的发现哦。哇，这个你也能连。
虽然两个男主角呢长得不一样，但是都叫做 Jac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哇，我真的是过13年才发现这件事。
你真的好厉害哦。那你还记得铁达尼号的那个 Jack Dawson 是谁演吗？
里奥纳多皮卡丘。
欸，你真的蛮讨人厌的。
皮卡迪欧。
好，阿凡达里面的是 Jack Sully， 不一样不一样，好不好？
姓氏不一样嘛，对不对？
真的算你狠欸。我要进入到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阿凡达 Jack Sully 的故事。他在第二部水之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Let's go。
故事黑色顶头跳一西北十几年后，
故事设定于第一集的十多年后，
祖国克克土内地的共组家庭还有位乞丐生意呢。
主角杰克和奈地利共组家庭，并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鬼梦人快乐的神发头盘到了神奇的丛林部落，
一家人和乐地生活在潘朵拉星球的丛林部落。
同一时间，人类的军队每点点的带点高科技转到潘多拉星球。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笑，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潘朵拉讲客语，你再讲一次。
潘朵拉。
好，这虽然是一个翻译，可是事实上它很像客语的
跌倒。
那你再讲一次客语的跌倒。
潘豆。
那潘朵拉。
潘豆拉。
所以就是跌倒了。
好了，认真认真
认真认真。
同一时间，人类的军队每点点的带点高科技转到潘多拉星球，
同时人类军队也默默地带着高科技回到潘多拉星球。
一条机上来冲星球风的子眼，每针对铁铁来报严肃。
他们继续掠夺星球上的资源，也针对杰克进行复仇。
铁铁一帮人果不其然离开的丛林部落，来到的海洋部落，寻其他条来报复。
杰克一家人只好离开丛林部落，来到海洋部落寻求保护。
面对人类一步步的侵略，铁铁一家人同海洋部落见面，向下保卫潘多拉星球。
面对人类的侵略，步步接近。杰克一家人与海洋部落结盟，挺身捍卫潘朵拉星球。
在阿凡达系列的电影中呢，我们的人类就是最大的反派。
真的，
欸，还记得第一部阿凡达首部曲里面呢，啊，人类为了要开采珍贵的矿物，军队大规模的破坏丛林还有部落，甚至让许多的动物都无家可归，还引发了部落的反抗。那到了第二部水之道，人类呢又给我卷土重来，还继续用破坏跟耗损的方式来掠夺潘朵拉星球的资源。剧中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地球人想要去掠夺一种在潘朵拉星球才有的神奇物种 图坤。
哦，对对对，
他呢就是被设定是一种很有灵性又很聪明的海洋生物，就像地球海洋里面的鲸鱼一样。哦，图坤呢跟娜美人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就像是人一样。嗯，但是呢他们在潘多拉星球被人类猎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情节很令人心碎，为什么人类要这么坏坏。
我想会有凯翔刚刚讲这样的设定，是因为James Cameron 导演一直很关心地球资源永续的议题。我看他之前在某个受访中有提到，他认为人类为了经济效益一直在破坏自然环境，因此呢把人类这种贪婪破坏的形象就直接设定在电影里。导演在访问的时候他有说，他说哦，他拥有几十年来的潜水的经验，他亲眼看到海洋是如何因人类的存在而遭受苦难和衰败。嗯，所以呢水之道的剧情里可以看到导演对海洋生态的担忧啊，我其实也很担忧，以及人类呢与环境呢要如何共存的一种反思。看阿凡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画面，然后会看到很多在技术上的突破。如果回到剧情的话，你刚刚讲那一段真的是很重要的重点。我尤其很喜欢图坤跟 Jack 二儿子 Locke 之间的互动。他跟那个图坤沟通的时候会用那个手语，或是直接跟他对着他说话。但无法说话的图坤都会用那个两颗眼睛一起看着 Locke， 用一些很像那个鲸豚叫声的声音回应 Locke，
心灵会相吸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哈，当那个 Locke 帮他把鱼叉拔掉的时候，那个图坤回应的感谢延伸，真的很令人难忘。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这一段剧情跟这一段情节，真的是凝聚观众情感的一个核心。
没错，我还记得呢，那个电影里的这个 Locke 啊，他跟图坤在海洋一起开心游泳的时候，图坤呢还会故意的对 Locke 用气孔去喷水，然后也会让 Locke 呢踩在他背上。我就觉得好希望有一天能交到这种跨物种的好朋友、哦。虽然是这样乱想象，但是呢还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微鲸闯天关、主角可以跟鲸鱼非常亲密的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应该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吧，还是只有我？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很棒。如果喜欢鲸鱼的朋友们一定很能体会那种感觉。
对，因此呢在水之道上映的时候，我就特别去买了 3DIMAX 版本。
哇哦
!3D 加 IMAX、我想说可以透过 3D 的影像去亲近这些美丽又奇幻的海洋生物，还有那种被海水包覆的那种视觉享受。所以呢我觉得蛮感谢 3D 电影的发明，因此我查了一些资料。
哎呦，那么认真。
一颗梨子姐姐，你知道第一部 3D 立体电影是哪一部吗？
这时候我只能说不知道。
哦，我查到的第一部呢完全不想让你猜。直接公布答案，我查到第一部呢是黑白默片，它是一部默剧哦，就是1922年的 The Power of Love， 它只有35分钟左右。但是呢这一部片呢太久了，年代久远，它连底片都找不到了。还有另一部最早在院线上映的 3D 彩色电影是1952年的《非洲历险记》，它的海报上的宣传口号就是“狮子坐在你腿上，女郎躺在你怀里”，
真的是又复古，但是又好有感觉。这样的宣传口号就是要让观众觉得很逼真、身临其境。所以 3D 电影会特别强调画面就贴近观众的逼真效果。例如会设计那个刀枪情节，有没有扔向观众，就凸显那个影片的 3D 效果。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阿凯翔讲的这两部古董级的 3D 电影画面的效果肯定不是很好，
因为我也没看过。但是呢我看早期的资料啊，就是 3D 画面呢会透过后置制造一些假的景深去强化立体度，那因为呢是不自然的这种深度，所以呢会让双眼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看久了呢就会有头晕的现象哦。
不过现在欣赏 3D 电影不用那么辛苦了啦，也比较不会头晕。我觉得这叫谢谢刚掐西蒙那位突破自我的那个男人导演，
那个男人
与 Sony 公司一起改良出一种双镜头的立体摄影机。
哇，
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就同一台摄影机 OK， 具有一左 一右的两颗镜头，目前为止可以听得到哈。那左右镜头之间的距离呢，与人的两眼距离相同，跟得上吗？
也就是说他用了只有一台摄影机就可以拍出这种效果。
对对对，就一台摄影机两颗镜头，然后拍摄的时候完全同步，而且播放时候啊也是跟一般电影院不一样，某空用啊，我们一般去看的数位电影院有没有都只有一台放映机从座位后方把电影画面投影到前面的大荧幕上、
哦、
对吧？
哦，对，
是是是。不过播放 3D 立体电影的时候比较不一样，它需要两台特殊的放映机，注意哦，必须要两台放映机完全同步播放，把电影画面投射在前面的大荧幕上，然后再搭配 3D 眼镜、哦、这样才能让我们欣赏真正的 3D 影像。
哦，所以呢在当时呢它掀起了一股 3D 的电影风潮、
嗯、
那其实在台湾呢也有推出几部 3D 电影啦、嗯、例如说像是霹雳布袋戏的电影奇人密码，
哎、欸，你真的蛮厉害的。
还有呢，哦，查资料的，还有呢，演唱会呢也有加入 3D 电影的行列，例如说那个五月天的音乐 3D 电影、3DNA、除了有剧情，然后还会去穿插一些演唱会的片段，那欣赏起来就像是一场 3D 立体演唱会，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就可以看 3D 演唱会了。
、欸、不过我真的要接着讲，就导演这次拍摄展现了更细腻的动态捕捉技术 Motion Capture， 这是一种目前业界相当成熟的技术，透过感测器捕捉人体的动作、脸部表情，结合无线传输这种即时记录捕捉到的动态。导演在《水之道》呢，使用的是更细致的感应器，也就是脸部感应的点更多、
嗯、哦，也就是贴在那个演员脸上的那个点点是不是？
对对对，超多的、啊、因为他要及时捕捉演员脸部那种细部的表情、
啊、
让他们任何一个眉毛的动作或是那个嘴角的弧度都可以精准的合成在那个纳美人的脸上。
好酷哦。而且呢我上网查到很多那个幕后花絮的片段啊，演员他们脸上贴满了很多一颗颗那个黑色的感应器哦，而且他们甚至连着鼻孔附近都不放过、哦、就是你只要动一下那个鼻孔也会跟着动那样子。
这样可以呼吸吗？
我觉得是不行，但是应该是可以的。很像那种很像你长满了黑色痣然后在脸上这样。那另外呢他们也会同步挂着一台小型的摄影机对着他们的脸，也就是可能戴在头上然后对他们脸这样去捕捉、嗯、我就可能会笑场。
、欸、不过、欸、除了脸部表情的细腻捕捉啊，导演分享动态捕捉里面难度最高的是演员在水中的演出、
哦、
就是跟那个水有关的拍摄画面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演员穿着感应的器材，有没有每天花数小时潜到水池中演出，真的很不容易。其实用想的就知道很难呐、啊。可是吼、哦、难度不止这样哦，我们都知道光线经过水面会产生折射反射，
对，而且会波光粼粼，水光烈焰，好像什么？
哎、欸，你中文很好哎、欸。
对啊，因为神奇宝贝里面都有演。
哦哦，是这样子，
都有这个招式。
哦，好，反正就是光经过水面会产生折射跟反射、嗯、啊，这些我们平常都觉得很 romantic 的这种反射与折射光啊，嗯、在导演拍摄《水之道》的时候都是很头痛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水中的亮度要够亮，才拍得到演员的动作跟表情，对吧？这没问题。那当演员呢又贴满那个动态捕捉感应器潜入水中拍摄的时候，摄影棚会打光，好，这些也很能够理解、
嗯、
那这些光跟水池的水就会产生很多的反射跟折射，那这些你刚刚说那个什么波光粼粼是不是
波光粼粼
就会干扰这个动态捕捉 motion capture 的传输，所以这样就会让动态捕捉的难度变得很高。
所以呢为了要克服这一点呢，导演呢他就用了一个小技巧，他在水面上呢会先铺一层半透明雾面的塑料小白球，
嗯嗯，
来阻隔打到水面过多的光源、
哦、
然后水底呢也能够保留足够的亮度，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捕捉演员的水中动态。
对，不止这样哦，导演还花了很大的心力在制作各种水的动画效果， 我觉得有看电影的一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那都是动画，不是真的，所以导演一定要花很多的这个力气在技术上做突破。那我刚刚讲的是水的动画效果，对不对？像是主角在水中游泳的水花，在水上航行的船制造出来的水波，更别说还有各种的波浪，水底下的水流、气泡、海水的清澈感跟浑浊感，
哇塞，好多水。
对，海洋的那种渐层的颜色等等等啊。为了因应电影中这么多水的样态，听说制作团队还研发专用的运算软体进行动画合成，光是演员跳到水中带来的气泡就有一套专门的运算软体。有了这些逼真的小细节啊，才能让电影中这种千变万化的水有真实感也有美感哦。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找找阿凡达系列精彩的幕后花絮来看。
没错，而且看完阿凡达系列的幕后花絮呢，我真心觉得 3D 电影真的很烧钱，而且很花时间呢。
真的，
看你刚刚讲那个做那些水，哇，要做到这么精美精致，然后又有各种水的样态，很难呢，
很难。
对，像我本人呢不太会游泳，但是透过阿凡达水之道的这个 3D 加 IMAX 版本，我也可以感觉到自己跟主角们一样，就是可以骑乘各种海底生物，然后在海里面呢畅快游泳，
真的
很棒。
然后听说呢，伊克里子姐姐你很会游泳哦。
嗯，怎样？
我是想说你要不要去试镜一下呢？有看报道说他们还会拍好几部曲的样子哦，所以我想说你应该很会憋气，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所以重点是憋气是吗？不过说真的，你知道我们在刚刚前面是不是提到铁达尼号的 Jack？
嘿、hey, 有提到 Jack。
对，因为我现在要讲的是铁达尼号的 Rose 凯特温斯雷。对、欸、他在水里拍摄的时候憋气可以长达7分钟，是所有演员中憋气时间最久的。是说你应该知道凯特温斯雷有演水之道吧？
我知道，但说真的，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你知道里面全部都化身成纳美人了，蓝蓝的，对不对？这样谁知道嘞？不过呢，你说到这个 Rose， 他可以憋7分钟，哇，真的太强了啦！
对，里面还有个彩蛋
哦，还有谁，
就是那位14岁的大女儿 Kiri。
Kiri
其实是73岁的这个雪歌尼维佛演的、透过电脑合成技术根本就是返老还童，
真的。
哎、欸，我其实蛮想问你的、欸、
这样你也可以去演了。
谢谢你哦，是我想问 你，如果你可以演阿凡达，你想要演哪一个角色？
我应该会想要演蜘蛛。
为什么？
因为呢，他是少数主要的演员中就是用真面目来跟大家见面的，所以呢只要我去演的话，大家就会认得出我演阿凡达水之道。而且他也不用去海洋部落接受什么游泳啊还有潜水的训练啊，我觉得压力比较小。
哎、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敢耶、欸、不过你分析的真的很务实。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要演纳美人，因为大家不会看到我真的脸，我比较有安全感、
哦、
不过我也很确定你应该不会去演、
okay.
对。但为了要让你融入阿凡达的海洋部落，我们今天要带你跟大家来分享跟水有关的课语。首先片名叫水之道，那你知道水的课语怎么说？我先来好不好？
好。
海陆枪水，
四线枪就是水，
游泳就是游水。那刚刚学了水，那游泳就是海陆枪秋水，
四线枪就是秋水。
那如果不会游泳，那我就玩水可以吧？玩水的客语、欸、很好玩耶、欸、搞水就是搞水，
四线枪就是搞水。
有些人呢只想泡在水里，就是浸在水里，所以泡水的客语呢，海陆枪就是浸水，浸水，
四线枪就是浸水。
学会了水秋水，来学句子。天气这么热，要去游泳吗？海陆枪天气暗夜，我去秋水吗？
四线枪就会说天是暗夜，我去秋水吗？
你会游泳吗？海陆枪你会秋水吗？
四线枪会说嗯，会秋水吗？
我会游泳，海陆枪爱会秋水，
四线枪爱会秋水。
我不会游泳，海陆枪爱不会秋水，
四线枪爱不会秋水，
我教你游泳，海陆枪爱教你秋水，
四线枪爱教你秋水。
一起学到这么多跟水有关的客语，我们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客语。
海陆枪
水，
水
游泳，
秋水
玩水，
高水
泡水，
井水。
天气这么热，要去游泳吗？
天气暗夜，我去秋水吗？
你会游泳吗？
你不会秋水吗？
我不会游泳，
爱不会秋水。
我教你游泳，
爱教你秋水。
四线枪，
水，
水。
游泳，
秋水，
玩水，
高水，
泡水，
金水。
天气这么热，要去游泳吗？
天三夜，我去秋水吗？
你会游泳吗？
不会秋水吗？
我不会游泳，
爱不会秋水。
我教你游泳，
爱教你秋水。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齁，就算大家学不会句子，至少学到一个字。
什么字？
水
水，
张磊亮，
拜拜。